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马云全面重返阿里与习近平阅兵，第二个是人大常委会免职苗华的中央军委委员，第三个是美国最高法院限制联邦法官颁布全国性禁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6月27号在官网上宣布，中美双方已经确认了连这个伦敦谈判达成的贸易框架的细节。商务部表示，伦敦会谈后，中美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最近经批准，双方进一步的确认了框架细节，中方将会依法审批符合条件的管制物项出口申请，美方将会相应的取消对华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那么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5月10号在10号11号在日内瓦举行，当时中美互降关税，那么建立了沟通机制，不过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又说对方违约，于是呢，这个5月23号，5月23号，美国商务部对出口到中国的乙烷实施许可证制度。5月29号，美国商务部暂停向中国企业发放高端芯片和电子设计自动软件的许可证。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对稀土和磁性材料，就磁铁的出口限制。那么6月5号，习近平和川普通话，决定恢复对话。那么双方又在6月9号到10号在伦敦进行了第二轮谈判，那么初步达成了贸易框架协议，那么报两国领导人批准，那么但是双方其实还是出问题，就是中国出口的这个稀土还是没那么快，那么直到最近两天，中美双方陆续确认已经达成了贸易框架的细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月26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中美已经在这两天前这个签署了贸易协议，正式敲定了日内瓦会谈达成的贸易框架。卢特尼克说，只要中国交付稀土，美国就取消在伦敦谈判前实施的反制措施，包括对乙烷等材料的出口限制。川普在26号也说，美国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贸易协议，但是川普没有讲更多的细节。基本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在拿捏川普，就是你原来的限制性措施不取消，我这就不出，那么美国也体会一下被拿捏的滋味，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7号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免去苗华的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苗华是去年11月被停职检查，今年4月份被免去人大代表的职务。那么在苗华被免去军委委员职务之后，中国国防部6月27号删除了介绍中央军委高层领导的页面，那么这个页面原来是显示中央军委委员的名单，从习近平一直下来，习近平两个军委副主席，然后是军委委员，那么现在这个页面就不见了。那5月31号最后一次更新的页面就是5个人，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跟何卫东，然后是军委委员刘振利跟张声明。那么何卫东是今年3月份两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那英国金融时报在4月份说何卫东涉嫌贪腐已经被调查。那国防部删掉这个名单，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因为何卫东的案子还没有定，所以不好摆，所以干脆就不要了这一面。另外人大常委会同时罢免了这个免去了海军参谋长李汉军， 李汉军中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也就他也出事了啊。推特消息说，李汉军是今年三月份被带走调查，但是没有透露原因。那李汉中落马的时间和何卫东的时间差不多啊。那么，但是海军参谋长出事儿，董军是海军司令出身啊，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一直有消息，董军有问题。那么参谋长出了问题，他会不会出事儿啊？这是很合理的联想啊。另外，人大常委会还免去了七名落马高官的人大代表职务，一个是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啊，第二个是广西自治区主席蓝天丽，一个是南京市纪委副书记龙翔，昆明市市长刘嘉诚，就是广西钦州市市长王雄昌，一众的副总叫陆文俊，中核404公司的董事长刘世鹏。那么这次调整之后，人大代表的人数就剩下了2917人，比本届人大上任的时候少了60人啊，这60个都是高官啊，落马了。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27号作出裁决，限制联邦法官发布全国性禁令的权利，为美国总统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铺平道路。那么1月20号川普总统上任当天签署行政令，行政令规定孩子在出生美国出生时，如果父母没有合法身份，这个孩子就不能自动享有美国公民权。那么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州的联邦地方法院随即裁定川普的行政令违宪，并且发出全国性禁令，阻止川普政府在全国实施这个行政令。川普政府随即向最高法院紧急上诉，最高法院6月27号同意限制联邦法官的禁令的适用范围。那么下级法院对总统行政令的限令只限于原告的范围，也就是说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的法官发出的禁令只能在本州有效，那么这些州禁止实施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但是在没有诉讼、没有法官禁令的州，川普的行政令还是可以实施。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结果是6-3，所有的保守派大法官都同意裁决，那么自由派法官都反对，自由派法官认为这项裁决忽视了行政令明显违法的本质，削弱了司法制衡。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个程序性的裁决，那么法院并没有裁定川普的行政令是否违反宪法，他的具体的案件还在具体审理当中，他只是一个程序性的裁决。这个程序性的裁决可能在未来这个案件审理的结果的时候会被推翻。第四，华尔街邮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同比下降了 9.1%， 逆转了4月份 3% 的增长，原因是需求疲弱和美国贸易关税对企业盈利的压力。那么4月份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导致很多中国工厂停产，直到5月下旬中国和美国达成休战协议，中国的工厂才恢复生产。那么中国工业利润下降 9.1% 非常严重啊，这个跌幅很大，这导致今年前5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跌了 1.1%， 那么从1到4月份是同比增长 1.4%， 1.4 涨 1.4 变成了跌 1.1%、那么其中汽车制造业的利润下降了 12%，煤炭下降了 50%。 民生证券6月27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美贸易紧张有所缓解，但是关税影响开始显现，企业因为承担关税成本或者是调整供应链增加费用，进一步的压缩了利润空间，拖累效应将达到 10%， 10个点。 那么其中中下游企业受到的冲击最明显，比如说娱乐用品，比如说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等，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财政部6月27号决定7月3号开始对中国啤酒中国产的啤酒征收 64% 的临时关税临时反倾销税，对中国产的钢铁征收最高 20% 的临时反倾销关税，为期四个月财政部表示预计9月底会确定最终反倾销税的税率。财政部指出，去年中国对台湾出口了价值 1.25 亿美元的啤酒，今年一季度中国啤酒在台湾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台湾啤酒下跌到了 20%， 台湾啤酒产业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倾销产能过剩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开始产生各种贸易摩擦，世界各国都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倾销冲击本国市场，比如说中国钢铁6月26号韩国对中国不锈钢厚板征收 21% 的反倾销税五年另外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都对中国的钢铁征收反倾销税，欧盟和英国正在对中国钢铁这个倾销进行调查，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差不多是这样了。第六，法新社报道，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6月16号开始，他的公民可以申请去澳大利亚这个签证，叫气候迁徙签证那么截止6月20号的四天里面，就有3125名叫图瓦卢公民提出了气候迁徙的签证申请那么占图瓦卢总人口的1/3那么大部分图瓦卢人都希望去澳大利亚定居图瓦卢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陆地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科学家估计气候暖化、气候变暖会让海平面上升那么图瓦卢在未来80年内不再适合居住图瓦卢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78年独立，一直依赖这个澳大利亚的援助和安全支持。2023年，图瓦卢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协议指出，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澳大利亚承诺每年为280名图瓦卢人提供永久居留签证，同时允许他们在两国之间自由往返。图瓦卢总理特奥说这个协议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那么图瓦卢人民对移居这个澳大利亚非常兴奋。另外法新社说，澳大利亚向图瓦卢公民发放气候签证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张的影响力，那么中国不断的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存在感投资基础设施，签署安全和经济协议图瓦卢是和台湾保持邦交的国家，也是澳大利亚极力稳住的战略伙伴所以就给他这些条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之前说，太平洋伙伴可以信赖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伙伴共享和平繁荣这是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6月26号正式实施一体化加拿大经济法一体化经济法的目的就是要加快审批大型重点项目基建项目，大型的基建项目，打破加拿大国内的贸易壁垒对抗川普政府的贸易战那么这项法律俗称是建设国家法，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授予加拿大政府权力，把一些大型的工程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将得到优先处理，简化程序，两年之内就能审批主要是把这个审批速度加快。卡尼说，国家利益项目包括电网、港口、矿山，还有其他资源性的项目。第二，允许跨省商品服务和职业资格互认那么加快各个省之间的贸易和人员流动， 任何在一个省满足标准的商品或者服务被视为满足所有的联邦标准，那么省级职业许可也可以自动获得联邦承认。那么建设国家法是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6号推出，6月20号众院通过，6月26号参院通过，并且当天获得了加拿大总督西蒙的预准，就正式成为法律。那么法案从提交到通过3个星期，非常快。那么卡尼说，加美贸易关系已经阻碍加拿大经济增长，那么这个法案是对抗美国贸易侵略的回应，必须尽快实施。卡尼能力还是很强哈。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6月27号逮捕了6名美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试图向朝鲜投放1300个漂流瓶，漂流瓶里面有大米、1美元、纸币和圣经。那么这6名美国人其实是基督教组织殉道者之声的成员或者是志愿者。那么殉道者之声长期通过漂流瓶或者是气球向朝鲜投放圣经和食物。那么事情发生在6月27号凌晨1点多，地点是首尔西北方向的江华岛。那么这里是距离朝鲜最近的韩国岛屿，它经常被非政府组织用来投放漂流瓶，它是一个起点。韩国警方说，当时韩国的军事巡逻队发现这6个人正在把这个瓶子投入海中，那么随着潮水飘往朝鲜。过去几年，包括殉道者之声在内的韩国团体持续的向朝鲜发送这个传单啊、圣经啊、韩剧啊、韩剧的光盘啊这类行动。那么每次呢，朝鲜都报复。那么去年朝鲜向韩国投放了大量的垃圾气球，垃圾气球底下还放了粪便啊。那么去年11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期间，韩国政府向江华岛划为危险地区啊，把这个江华岛划成危险。根据灾害和安全管理法，危险地区禁止擅自活动或者是投放物品。不过当时执政很宽松，到了今年6月，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上台，他主张缓和这个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强调民间不得挑衅朝鲜，并且要求严格执行灾害与安全管理法。所以这6个美国人就被捕了。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中地检署6月27号侦结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伪造文书案，决定起诉34人，包括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书记长陈建峰、第一组的总干事武康龙。检察官调查发现，国民党要求党工抄录党员名录，伪造罢免联署信，一共伪造了4258份联署信，超过总数的70%，超过他提交的总数的70%。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书记长陈建峰亲自参与造假，他亲笔抄录了19份联署信。这帮饭桶啊！调查期间有28名党工承认伪造文书，检察官决定暂缓起诉。那么截止目前，台湾检察官在台北、新北、台南总共起诉了81名伪造文书的国民党党工。那么大罢免不但让国民党立委失去了议席，同时把国民党基层党工送到了监狱。你说这个党主席是不是饭桶啊？第八，财新网报道，贵州省黔东南州叫榕江县6月24号爆发特大洪水，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51000人紧急转移，有100000人受灾。贵州省上个星期开始下暴雨，那么流经榕江县的柳江水位和流量都超过了历史记录。榕江县县城被淹，基础设施严重损坏，交通受阻，通信中断，村民被围困。6月25号榕江县停止降雨，洪水逐渐退去。 那么当地在排淤排涝啊，清淤排涝，防御消杀。中国水利部说，6月17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发生了持续的强降雨啊，5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那么其中柳江干流全线超过警戒水位。你有没有见到中国领导人出来？没有。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件事情就没发生过啊。11，财新网报道，北京市应急管理局6月16号公布调查报告，报告说4月23号顺平路潮白河大桥发生火灾坍塌啊，事故原因是路灯的电缆绝缘层老化引发短路起火，那么高温让吊杆的钢丝断裂引发了桥面的坍塌，有16个人被问责啊，这是中国非常典型的豆腐渣工程。那么不同的质量问题同时都会引发不同的事故。那么顺平路潮白河大桥又称为顺义的彩虹桥，1999年建设，全长640米，全宽是24米。那么4月23号下午6点起火啊，起火之后桥梁坍塌，火灾在4个小时之后扑灭，没有人员伤亡。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调查发现，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北京市北京顺利城电力设备公司施工管理不规范，没有做好这个路灯电缆的维护啊。那么北京磐石建设监理公司没有严格履行监理的职责。此外，北京市政六公司川渝区的城管顺义公路分局顺义区城管、顺义公路分局、顺义供电公司等单位都要承担责任啊，基本上是这样啊。12，《青岛日报》报道，香港专栏作家蔡澜6月25号去世，终年83岁，他的遗体已经火化。蔡澜祖籍广东潮州，1941年出生在新加坡，他曾经留学日本，后来移居香港。蔡澜是专栏作家，也曾经担任过电影制片、影视节目的主持等等啊。蔡澜最为人熟识的就是他的电视节目，是1989年拍的，这个他不是他拍的节目，他参与的叫《今夜不设防》啊。他和黄沾、倪匡、金庸啊，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啊。蔡澜没有儿女，去年他太太去世，蔡澜就把他在香港的房子卖掉，住酒店，一年一个月50万啊，请了7-8个人照顾他。但今年四月份，他曾经因为病重，进了这个重症监护室。那么现在所谓的四大才子已经全部都离开了。香港就不再是原来的香港了啊。13，网易报道，中国学霸丁远昭在新加坡当外卖骑手的视频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丁远昭去年3月开始在新加坡做外卖骑手，他的结论是不论考试成绩如何，大家以后的工作都差不太多啊。丁远昭今年39岁。04年是高考700分啊，考进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北大读能源和资源工程硕士，2018年去牛津大学读生物多样性硕士，毕业后再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那么去年3月丁远昭的研究员合同到期，新加坡国立大学没有跟他续约啊，所以丁远昭在新加坡一直找不着工作，最后去转做外卖骑手。丁远昭说现在每天收入大概是100新加坡元啊，大概是78美元，星期天收入可以翻倍啊。丁远昭在中国高考结束后拍视频，这个鼓励中国的高考生啊，不管考得好不好，心态放平 大家以后的工作都差不多啊。那么丁仰昭说，外卖骑手付出汗水拿到回报，养活自己服务社会，也是不错的工作。不过呢，丁远昭的说法没有考虑到中国和这个中国的外卖员跟新加坡的外卖员，他们工资差距非常的大啊。中国外卖员的收入当然没有新加坡的外卖员的收入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马云全面重返阿里和习近平阅兵啊。阿里巴巴集团6月26号发布2025年度的财报啊。那么截止2025年3月31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全面调整了控制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委员会啊。那么这就意味着马云重返阿里之后，重新进行人事布局，全面掌控阿里巴巴集团啊。那么新的合伙人委员会，他的成员就是马云、蔡崇信，蔡崇信是阿里的董事长，吴永明集团阿里的 CEO 啊，邵晓峰，他是阿里的执行副总裁，还有就是蒋凡，蒋凡是阿里电商的 CEO 啊，这总共是五个。那么阿里的创始人彭雷啊，他彭雷退出了合伙人委员会，也不再担任合伙人。那么阿里电商事业群的 CEO 蒋凡进入了合伙人委员会啊。那么除此之外，阿里巴巴的合伙人由原来的26人啊减少到17人。樊路远，虎鲸文娱集团的 CEO 啊，蒋方集团首席人才官，就是人事啊，蒋江伟，云智能集团的副总裁，刘振飞，高德地图董事长，邵晓峰啊，邵晓峰就是集团副总裁，董文宏啊，方林啊，王磊，文佳，吴泽明，于思英，张晓峰，郑俊芳啊。那么退出合伙人的包括原来阿里的董事长兼 CEO 张勇啊，阿里的创始成员一个是彭磊，一个是戴珊，本地生活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于永福，阿里集团的原 CFO 是五位，饿了么的总裁方永兴，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的副总宋杰，阿里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孙立军，阿里健康的董事长朱顺言啊。那么马云是2010年设计并实施了阿里合伙人制度啊。那么马云和蔡崇信是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永久合伙人啊。永久合伙人是什么意思？不退休不离任，他永远都是啊。那么另外还有四五个人啊，加在一起合伙成立一个合伙人委员会啊。这个合伙人委员会实际上掌握着董事会超过一半的投票权。那么就是说，马云控制合伙人委员会，通过合伙人委员会控制董事会，那控制董事会就控制的管理权呢，他就通过这个合伙人委员会控制阿里巴巴。那么另外，合伙人制度也把这个阿里集团的核心高管全部纳入合伙人啊，这就有点像什么？这非常像中共政治局啊，合伙人委员会就是政局常委啊，合伙人就是政局委员啊。那么中国的企业家非常喜欢模仿中共的管理体系或者管制制度啊，不管这企业多洋化，骨子里还是这些权力和架构，就是共产党的那些东西啊。那么现年39岁的蒋凡是合伙委员会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他掌管着阿里巴巴最核心的业务啊，就是滔天集团啊。蒋凡是2013年加入阿里，他升得非常快，2019年成为阿里的合伙人，2020年啊，蒋凡担任滔天集团的总裁，然后当年就爆出绯闻，他就从合伙人里面除名啊。 到了2024年11月，阿里全面的整合淘天集团、国际数字集团以及1688、闲鱼等电商业务，就成立了一个阿里电商事业群，就让蒋凡去担任 CEO、直接向吴永明汇报，吴永明集团 CEO 汇报。那么在财报当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那这个 CEO 吴永明在致股东信中说，阿里巴巴用户为先 AI 驱动的战略，他强调 AI 为阿里 AI 被阿里视为业务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也是面向未来发展的重大变量之一。2005财政年度，阿里实现的收入是9963亿，将近1万亿啊，将近1万亿，增长 6%， 净利润1259亿，增长 77%。 那么在非公认会计准则下，净利润1580亿，微增啊，微增啊。2024年3月，马云回归阿里，随即宣布阿里机构调整，阿里集团分拆为六大集团啊，什么淘天集团、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云智能集团、菜鸟集团、本地生活啊，那还有就是后来叫虎鲸文娱啊，就是大文娱集团啊，六大集团。那一年多下来，这个机构调整并不成功啊，并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原来这又是被翻脸啊！原来呢，马云回归之后，一拆六的目的是把这六家分别上市啊，分别上，结果这六家上市不了，不让他上市，那你分拆来干啥啊？那么反而呢，阿里巴巴的电商业务停滞不前。阿里巴巴主要面临两个竞争，一个竞争是京东，一个是拼多多啊。这两个竞争对他来说，一个是从下面往上争，一个从上面往下争，再加上中国消费市场不振，所以阿里巴巴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阿里巴巴核心的调整是什么？是它的业务逻辑。阿里巴巴的业务逻辑是服务卖家，让卖家去找买家，他就提供平台让卖家入驻，就去寻找买家，让卖家去找买家。但这个模式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是成立的，因为卖家没有地方去，只能在你这儿卖，所以呢，你服务好卖家就 OK 了。但是现在翻过来，你发现拼多多的业务逻辑是它只服务买家，它就逼迫所有的卖家打折，这样的话它的平台就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阿里巴巴就面对拼多多的竞争，这个京东不同，京东像亚马逊啊，它是全方位自己全部自己，从上到下通杀啊，这是另外一个，那是重资产。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边重资产它跟都没办法竞争，那边这个业务逻辑没办法竞争。另外就是 AI 导向啊 ，AI 导向，它怎么样把 AI 人工智能的因素融入它的业务，这个很重要，这也是个关键啊。那么6月26号，阿里巴巴的港股收报112点，市值。阿里巴巴总市值2733亿美元，就进步没什么进步啊。5月10号是淘宝成立纪念日啊，那么今年庆祝活动是5月9号在阿里巴巴杭州举行。那么当天呢，马云出现在阿里的总部，他和 CEO 吴永明、蚂蚁集团的执行副总裁邵晓峰啊等高管参加了阿里日的活动。当天晚上，马云还出席了2025阿里巴巴十年新专场音乐会，他在现场向现场的这个员工招手致意。 这一系列活动之后迅速的引发外界有关 马云即将回归阿里的猜测。马云本人的回应是没听说，阿里巴巴内部的人士也断然否认，说马云回归是不可能的，他是创始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话倒是没错，他一直是合伙人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永久成员。那马云目前是没有担任阿里巴巴的职务，但他是以合伙人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阿里巴巴。马云是2013年卸任阿里巴巴的 CEO， 到2019年9月10号正式宣布退休，并且卸任董事局的主席，到2020年9月30号他退出阿里董事会。那么马云的离开和回归和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马云作为曾经的首富，他和江泽民派系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成为习近平上升期其中一个目标。2017年1月1月9号习近平去纽约川普大厦见后任总统川普，马云在和川普会谈的时候承诺五年之内为美国创造100万就业机会。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习近平的自尊心，于是呢马云就在2018年宣布退休。当然我相信他是不情愿的，为什么？因为他用一年时间完成退休的过程。马云在2020年退出阿里的董事会，作为交换，马云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叫蚂蚁集团，就筹备2020年11月在中港两地同时上市。结果习近平又变卦，所以蚂蚁集团不仅不能上市，还被四大机构同时进驻。最后是马云被迫蚂蚁集团被迫放弃了原有的商业机会和金融业务。蚂蚁集团最核心的业务就是网络小贷，最后他被迫放弃了网络小贷业务啊，最挣钱的是这个。马云也是最终放弃了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换取离开中国去日本居住啊。那结果就最后是马云既不控制阿里也不控制蚂蚁集团啊，那就去日本居住。转折点就是去年三月，马云从日本东京回到杭州啊，回到杭州就推动阿里集团的一拆六重组。当然换的最快的是什么？换的最快的是替他看家的张勇啊，替他看家张勇啊，就让张勇离职啊，张勇就辞职。那这个马云最亲密的战友是蔡崇信，他让蔡崇信回来当董事长。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人体制的习近平正在面临党内的挑战。那七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习近平似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他在党内的一些权利也被限制。那么这个时候呢，马云就更频繁地出现在杭州。那么这次合伙人委员会的改组其实就是马云全面回归阿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那马云全面回归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习近平开始淡出他的一线，开始退居二线，基本上一线决策他就不再参与了。那么饱受习近平关照的马云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回到杭州重新把玩他当年精心编制的这个挣钱机器啊。网络大 V 翟山鹰说今年习近平操办这个阅兵式，阅兵总指挥是谁？他说阅兵总指挥是总理李强啊。以前阅兵总指挥通常是中央军委委员或者是总参谋长或者是谁啊，那么今年变成了总理李强啊，这件事情非常值得玩味啊。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出习近平这种心态，对军队不放心啊， 这阅兵总指挥不是我自己的人怎么行？那干脆就让总理啊，总理让总理去当阅兵总指挥，那等于这个阅兵式的级别一下子就提起来，对吧？啊，那级别一下就，那负责人负责这件事情是政局常委总理，那阅兵式当然级别就是一下就高了很多。那当然，这个习近平的心态，自保心态。另外一方面，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习近平跟军队的关系啊，那就相当的不咋地啊。那我们之前讲，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那当然，习近平现在是维持着他的基本盘，保持他既有的权力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其他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他政局常委越来越前出啊。那么前出之主持各自分管的领域，那么分权效果非常明显啊。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谁？特别明显的就是李强啊，特别明显就是李强。因为李强是总理，总理基本上是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里，实际上啊，从现在来看基本上是这样。那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就结束了啊，习近平退出决策层的局面已经基本上已经形成，这就是阅兵式背后的其中用意，就是通过习近平想通过阅兵式来强调他现有的地位。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李强成为阅兵式的总指挥，说明两点。第一点，李强成为习近平的安全保证。经常有人问说，习近平他怎么敢下来？他敢下来的话，那些他当年收拾他的人不把他给啊，这那啥？哎，李强，你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李强成为习近平的安全保证。他这个他当然习近平也会支持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阅兵式也是习近平自保的其中一种模式啊，模式强化他的地位啊。第三就是李强的势力正在急剧的扩张，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当中。在这形成的过程当中，你看政治格局政局会混乱，因为大家都在卡位啊，一方面卡位，一方面把政治对手干掉。那习近平往后撤会腾出一些政治空间啊，那政治空间当然其他政局常委开始瓜分抢占这个政治空间，应该现在局面应该是比较混乱。比较混乱，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绪，北京时间12:30下去抽个烟，抬头看了看雾蒙蒙的天，抽了20分钟的烟，想了想，我这样兢兢业业拼尽全力自主创业的人为什么能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做什么，或者说有人能告诉我能做什么才能改变生活？是不是兢兢业业的努力的个人真的无法对抗社会阶层的巨变？对于原工作生活真的付出了很多，拼尽全力却没有方向。在大变动的时代啊，个人的努力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理解吗？就是说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对形势的判断要清楚啊，对形势的判断要清楚，这个是上还是下，是左还是右，我们搞清楚啊，趋势在哪里？我们要趋利避害，这个时候很重要。看清楚形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自己要有判断，你要什么？你能什么？你能做什么？什么对你有利？什么对你不利？ 啊，这个蛮重要，就这两样东西我觉得是蛮重要。拼命努力，这都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你再抬头看看清楚，看看清楚方向，好不好啊？观点梳理了一下自己近两年的网购，淘宝的比例越来越少，电器类的基本在京东，便宜点的小东西在拼多多。你看，这就是淘宝的问题了啊！刷抖音的时候会顺便买一些东西，今年在淘宝网购的实在有限，身材很多的朋友也大多啊，身边很多朋友大多类似。另外，在网络支付方面，基本上微信支付居多。综合而言，阿里巴巴想要再现辉煌很难。嗯，是的。观点：马云退出时曾经动情地说过，他希望换个江湖，但如今他又重返阿里。不过物是人非，中国的国运巅峰已过，通缩加剧，我认为江湖不是那个江湖了。纵然他是马云，也很难有所作为。啊，马云这些人物，在我看来，他们还是演的多，以演为主啊。一个是演，一个是权啊。基本上他们的江湖主要集中在这两样，一个是前台的表演，一个是后台的权力争斗啊。至于说，你看马云，我看马云的身份，企业家的比例是比较少的，后面这两样东西的成分比较多啊。秦广坐标四川，前天亲戚去邮储银行建行办业务，大堂经理在他手机上安装了数字人民币 APP， 说北上广已经用了，四川给商户收款码牌子都做好了。亲戚问数字人民币是什么，银行的解释是和支付宝一样，只不过支付宝的钱在马云那儿，现在政府要管，用数字人民币取代支付宝。这个说的非常准确，这个说的非常准确啊。我揣摩马云回归可能是政府需要他来做业务培训，把数字人民币扶上马送一程，然后就可以把他彻底踢了。这次他回归可能是被迫的啊。数字人民币已经黄了，数字人民币已经黄了，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实现他当初设计的那种模式，而且数字人民币有风险，风险很大。什么风险？破解风险。数字人民币万一被人破解，你说怎么办？你说现在中国这个纸钞被人这个仿冒，假钞搞一下，假钞是有限的呀，印刷条件是有限的呀，啊，但是你数字人民币要是被人破解，你的那个钱包被破解的话，你说后果有多严重啊，对吗？嗯，他们人民银行干的这些活有多厉害，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啊，所以这个我看不到数字人民币他们有多大的动力去。当然我觉得他们会不断的在各地搞一下这个搞一下那个，反正折腾呗，啊，但是你说他全面的推行数字人民币，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就是从技术层面我看他不成立，技术层面就不成立，啊。情况封开受灾时，大量的当地人在社交媒体上不要捐钱，啊，捐钱我捞不着，你就别给了，就意思啊。这红十字会真的是臭大街臭成这个样子啊。观点：三国归晋最后让李强捡了个大便宜。嗯，这场戏还没完呢，啊，我们先看看吧，不着急下结论啊。观点：外卖小哥当中藏龙卧虎的人很多，毕竟吸纳了太多各行各业失意的人士的。观点：其实阅兵这事儿 即便事先没协调好，只要他单方面宣布，军队也只能配合。啥意思？还得他批吗？那不是啊，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不是，这个是肯定轮不到军队说话啊。常委会就定了，常委会就定了，军队没有人在常委会里头啊，对吧？观点，现在习近平也好，军方也好，团派也好，那些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要根本的东西没变，即使习不在那个位置，也迟早会有出现习这样的人。就像邓小平当年虽然设立了接班制度，但是没有根本没变，就一定会出现习近平这样的人。说得好，非常准，非常正确，就是这样。而且我一直认为邓小平设计这个制度非常垃圾。你想一下，他的诉求是什么？他的诉求就是你这个人是个饭桶，没有雄心壮志，你才会这个制度才能实行下去。你说如果我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我坐的这个位置上权力无限大，我想再干下去，谁能拦得住我？没有人拦得住你，就像习近平一样。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我自动自觉的服从，这件事情才能传递下去。但凡有一个不愿意，你就传递不下去，就像习近平。所以这个制度是不是很垃圾？非常垃圾。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才叫制度。如果参与制度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它，那不就不叫制度？那就不叫制度啊。观点，我是做影视站的，有日活量300来万的浏览量，想象着怎么才能够再让大家或者让更多人看到您的解说。OK， 好吧，OK。情况，作为大文娱行业的服务商，最近优酷所有的项目都必须通过天浩盛世，而这家公司几个月前被阿里大文娱以3G收购，只因为签约了长公主姚安娜。哦，长公主姚安娜就是那个任正非啊。事实上，阿里在背后运作，虽然这些资源和权力的依然是这些资源和权力的博弈，就是，所以不用羡慕那些前台人的风光。为什么？他背后都是权力啊，大量的权力和资源。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没啥关系啊。观点，王老师今天打的领带花色很漂亮，像宠物蛇中的玉米。这是蛇吗？这是西瓜啊。这是西瓜啊。西瓜领带，这是我原来的上司送给我的一条领带。十几年了啊。情况，好久没来直播间了，你上哪去了？祝王老师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平安喜乐，万事顺意，明天再来补功课，今晚先睡了，晚安，谢谢。观点，一直听王老师的节目，现在全家移民英国，学习生活在剑桥，恭喜你，加油啊。明谢党 Jack3705，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